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5号，公元2011年1月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里，请听1913年能藏条约内容和历史背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讨论1913年签订的蒙藏条约的内容和历史背景。我们邀请到了西藏问题研究员格桑坚赞先生。近年来，蒙藏条约呢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一条约的藏文原稿于2007年首次发现，去年10月份就这一条约方面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您呢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然后上月30号到31号间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拉萨了，西藏流亡政府也召开了这一条约的讲座活动。首先，你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条约的内容。
好的，这个条约里面呢，主要有9条。包括一个前言。条约的主要内容，蒙古呢尊重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为西藏的最高领袖，而西藏方面呢也承认噶噶吉尊丹巴为蒙古国的最高领袖。双方间呢，包括宗教、包括文化、包括经济方面的一些交往，都要加强这方面的交往。所以呢，这条约里面的最主要一个内容就是说，蒙古和西藏当时作为亚洲里面的比较弱小的一个国家，这两个弱小的国家是夹在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俄罗斯吧、当时的英国这么一些强大的国家中间以后呢，所以这两个国家呢，蒙古和西藏呢，当时就是说相互承认互相独立地位的这么一个条约。
好的，那过去中国政府对这一条约的立场或态度是什么？
中国政府就首先呢，他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条约，特别是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众，他是完全不承认曾经签订过这么个条约。而在往外，中国政府在往外宣传的时候，他就会说当时的西藏政府，包括当时的就是十三达赖喇嘛，他们都没有承认过这样的个条约。第二个就是说，蒙古和西藏就说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第三个呢，不要讲的就是说，当时代表西藏政府签订条约的罗吉，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恳亲参议者，也就是罗桑龙，他是俄罗斯裔的一个蒙古人，所以他没有权利代表西藏政府签订这么个条约。所以呢，中国政府一般就讲这么几条。
好的，原来他们就说这个条约就根本不存在。那条约现在存在了，已经公布出来了是吧？藏文原稿已经公布出来了。那第二个，他们也就是说，朵吉耶夫不是那个西藏代表，不是达赖喇嘛授权的。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资料或者是历史文件呢？
这个历史证据，在就说去年10月份召开的这次会议上面非常清楚。第一点，达赖喇嘛曾经派朵吉耶夫到俄罗斯的时候，他当时带了2封信，一封信是交给当时的沙皇皇帝的，一封信是交给噶噶吉尊丹巴，也就是蒙古国的国王。我们现在朵吉耶夫不知道达赖喇嘛给噶噶吉尊丹巴的那封信，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但是呢，达赖喇嘛给那个沙皇皇帝的那封信，后来在沙皇的那边图书馆里面已经找到了。所以这封信里面呢，非常清楚的写明了，就达赖喇嘛说，达赖喇嘛授权，朵吉耶夫要就是说，代表西藏政府可以处理任何事务。还这封信里面非常清楚地写明了西藏和蒙古间要签订这么个条约，所以这封信里面呢，非常清楚地就是 说明达赖喇嘛授权给朵吉耶夫，他是作为西藏国的全权代表。所以中国的观点自始至终都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条约的原来的蒙文版，它是1982年是那个蒙古科学院 他们出版的条约的，就是藏永邦是2007年发现的。所以呢，这个条约里面清楚的规定了，就是两个国家，蒙古国包括西藏国，他们一种其合法的代表，他们所签订的这么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历史依据。所以这个勉强他们强词夺理吧，以外呢，没有任何他们原来所讲的这些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就是说，签署这个条约里面不仅仅是独吉义，独吉义他是首席代表，还有这里面有我们西藏的还有其他三个人，这里面包括西藏的自忠一些建设，包括还有当时我们西藏政府在蒙古，他有个达赖喇嘛在蒙古有很多经济活动，另外一个经济管理者嘛，包括还有一个其他还有两个秘书，所以呢盖章里面包括独吉义包括其他几个人的公章都在。所以呢独吉义作为当时独就说参修恳亲，按照我们西藏政府的说法，他是西藏政府的三品官的这种官员，这其他也都是有官员的，所以都是西藏政府的就是说有官员以及的他去参加这个谈判的，所以呢这种都是非常有效性的。
多吉耶夫是一个蒙古族人，他也有那个西藏的官位是吧？
他不仅仅有西藏的官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的这种历史条件之下，比如像开克济尊德嘛，他是蒙古的国王，但是他是出生在西藏，他是西藏人。还有当时比如像满清的很多军队里面，他有很多外国人，也有包括有很多就是今天的就是南朝鲜韩国这些人都在，而韩国的有些就是官员里面也有外国人，所以他当时就是这种国际的就是性质他分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很详细的。所以呢德吉义他到西藏这么久，基本上是成为了就是从他的文化上他的很多思维方式完全成为一种西藏人。特别是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开会的时候，这条约的原稿其实首先是在藏文里面，它是草稿是藏文，所以草稿藏文也在布利亚特，也就现在的俄罗斯下面的布利亚特里面找到了。
那你刚才讲到了除了原稿之外的藏文草稿，那藏文草稿跟现在所发现的原稿之间内容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草稿里面呢，因为它是草稿，草稿里面它有些比如内容方面它有些改动，因为大家肯定需要反复的磋商，草稿里面它有很多就是删除的，有些增加的，整个就是一篇纸上密密麻麻的，所以这个完整的这种草稿都当时布利亚的他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他拿到那个会议上专门让大家与会的就是说参会人员让都看到了这个草稿。
好的，去年十月份就这一条约方面的国际会议在蒙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韩国、日本还有美国、台湾等，那这个会议最后有什么结论或者说共识呢？
第一个就是说大概将近有30个学者专家参加这次会，所以呢每一个人他都写了一个论文报告，所以这当然他以后会成册以后会出版，这是应该是个成果。第二个就是大家首先是充分肯定了这条约的就是有效性，具备国际法的这个有效性，大家都承认，因为都是两个主权国家在相互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他签订的这么一个条约，所以它完全具备现在的就是说国际法所持的这种标准完全有效性，大家都公认的就是这个条约。第三点就是说，因为有很多蒙古学者他们来参加这会，所以呢这些蒙古学者他有很多老的教授老的学者，他们呢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一些非常伤感的就是表露出一些对西藏民族的这种感情，所以呢这条约本来在历史上呢它就是西藏与蒙古间的一种历史友好关系的一个象征。而现在在我们再重新探讨这一条约的时候呢，也充分感受到就是说蒙古国对西藏现在我们西藏问题的这种同情，对西藏的这种支持吧，都我们就是说深受同感。
好的，当时的西藏政府方面呢也一直保持秘密，就这一条约方面不对外公布，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历史条件，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应该考虑问题，因为英国人非常担心西藏会跟那个俄罗斯接近，如果英国发现西藏跟蒙古如果签订过这么一个条约，蒙古你知道完全是在基本上是在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操控下，所以呢我们知道就1913年以后 1914年，西藏跟就是说英国也曾经签订过《辛伯拉雅那么个条约》，所以呢，当时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达赖喇嘛就是跟英国的曾经代表讲过啊，我们跟蒙古根本不需要签订这么个条约，蒙古和西藏历史上从来都是我们独立的，所以呢，当时曾经保密过，对。特别是当时就参加辛伯拉条约的我们西藏的首席代表学者班就德，他也曾经讲过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签订这么一个条约都讲过。所以呢，西藏政府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按照当时的就是国际局势，他需要保密，他这是一个事件。条约他本身签订以后，作为西藏国来讲，他还没有到完全公布的时候。
好的，夏克巴撰写的那个西藏政治史中呢，虽然谈到了这一条约，但是其中就并没有找到这一条约的藏文原稿。您认为西藏方面为什么找不到这一条约的藏文原稿？这是这次公布是从蒙古方面公布出来的
你刚才问到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藏文原稿，我们都知道藏文原稿我们有，因为历史签订历史条约两个就是说缔约国他每个人一份，他都是很肯定是都有的。但是呢，我们51年就说签订17条协议以后，我们西藏失去了独立，所以失去独立以后，按照17条协议的这个内容，我们西藏的外交部需要关闭，外交部需要关闭以后，这里面的很多很多就是重要的文件，据说当时被划入到中国的外交那个档案馆里面。第一，还有曾经我们一个就是主管西藏外交的，应该是辛克奥吧，他的就说一个下面他那个人下，也就是他的那个寝宫里面有个西藏的文献馆，文献馆曾经被火焚烧。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被中国拿走了，第二就是在那次的就说失火里面已经烧掉，所以这么一个原因之下，我们孟藏条约的藏文版没能找到，就这两个原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在讨论1913年签订的蒙藏条约。那中国方面现在可以说，他们以前所说的就是说不存在这种条约，或者说当时的多耶夫不代表西藏方面，他没有资格。这些观点呢，现在有些可以说站不住脚了。那您认为以后中国政府在这一条约方面会有什么态度呢？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您认为？
对。现在呢，就说蒙古和西藏之间呢，对这一条约的研究，对这一条约的一些阐述，它有了一些当然，知道我们开了这么多次会议，肯定在国际上的曝光率也比较多，所以我认为肯定中国对这肯定应该有些反应。但是呢，中国会做出一些什么，我们只能猜测。我相信，按照以前中国的一些，他是不讲道理的，强词夺理，他会突出了他作为一种霸权国家他对一个些弱小国家民族的这些强权的一些刺以外，我认为这样一个就是说铁的事实，这一条约最铁的事实，你再就是会讲，你再会狡辩，你也不能抹杀这么一个历史事实。
好的，今年是蒙古共和国独立100周年的特殊年份，那再过2年就是1913年是这一条约签订100周年，那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呢，上次也就很清楚地讲，就说跟蒙古将积极参与这一条约的包括研讨会等一些活动，这个呢符合双方的利益。那您认为必要的吗？
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就是孟藏条约，还有很多条约在当时西藏，我们西藏作为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包括跟果喀的就是跟吉布尔当时的条约，还有包括西藏1918年的甘托条约，包括荣巴草条约，包括1933年的在玉树的这个条约，这些都是当时的西藏政府争取把我们整个西藏山区，也就是现在的所有藏区统一到西藏政府的下面的一些努力。现在西藏的问题现在还没能得解决，所以这没有解决以前，中共他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而作为我们在海外的，在做流亡政府，作为在外的一些搞研究的，我们应该还原历史的就是真面目，让全世界知道西藏的真正的历史地位，我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呢，包括就是十三达赖喇嘛1913年印度返回西藏的这么一些100周年的一些重要时刻，多召开这样一些专家研究会议，我认为非常重要。
好的，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谢谢你。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